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什么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什么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呢？
有人以为是儿女，是家庭。
有人以为是儿女，是家庭。
有人以为是财富，是健康。
有人以为是财富，是健康。
不错，这些东西都宝贵。
不错，这些东西都是宝贵的。
但这不是最宝贵的东西。
但是还不是最宝贵的东西。
因为儿女有一天会长大，会离开家。
因为儿女有一天会长大，会离开家。
你的财富不能够买健康。
用财富也都没办法可以买健康。
就是健康有一天也会失去。
健康有一天也都会失去。
真正宝贵的东西是永存不变，又与我们生活天天发生关系的。
真正宝贵的东西是永存不变，又天天和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一篇向天父的祷告中来看见这最宝贵的东西。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记载耶稣的祷告里面 看见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常说人之将去，其言也善。
我们常常说人之将去，其言也善。
这一篇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他离开世上以前一篇最后的一篇祷告。
这一篇的祷告是耶稣基督离开世上之前最后一篇的祷告，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通常我们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我们称它为大祭司的祷告。
这一篇祷告分成三个部分。
这篇的祷告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那是讲到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
这个是讲到耶稣为他自己祷告。
第二个段落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
第二个段落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
是耶稣为那些跟从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信徒的祷告。
是耶稣为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和一些信徒的祷告。
最后从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是耶稣为以后所有相信他的人，包括我们的祷告。
从二十节到最后是耶稣为以后所有的相信他的人，包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去读这十七章，我们会发现到第一个段落里面最多提到的是什么字啊？
当我们仔细去读十七章，我们发觉第一个段落里面最常提到的是哪个字呢？
第一节到第五节。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对了，荣耀这个字。
荣耀。
这里出现过五六次荣耀这个字。
出现过五六次荣耀这个字。
什么是荣耀？
什么是荣耀？
荣耀就是一些因着所做的事情而得到的喜悦跟称赞。
荣耀就是因着所做的一些事得着的喜悦和称赞。
比如说我们有孩子的，你的儿女在学校里面成绩优秀第一名，那么你做父母就感到荣耀。
比如说你有孩子在学校，他学习成绩第一名，那你作为父母你会感到很荣耀。
主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成了救赎之功，这个是神感到荣耀。
主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他来到世上造成了赎世之功，这个是使天父感到荣耀。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永生带给人。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将永生带给人。
什么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
为何永生这样子的宝贵？
为什么永生是这么宝贵呢？
为何永生能够使神得到荣耀？
为什么永生会使神得荣耀呢？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是属于神性的生命，
是属于神性的生命。
我们肉体的生命都是短暂的，
我哋肉体嘅生命都系短暂的。
有一天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我们都要过去。
有一日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我哋都要过去。
但永生是永远的生命，不会毁灭的生命。
但系永生系永远嘅生命，系不会毁灭嘅生命。
这个生命不是指的一个人死了以后他才能够得到的。
这个生命不是指着一个人死了之后才得到，
乃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经历，
乃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
第三节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圣经里面讲到认识，都是指着亲密的关系。
圣经里面提到认识，都是指着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与天父上帝发生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永生。
所以当人藉着主耶稣基督同天父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永生。
譬如说我到花店里面去买一株美丽的玫瑰花。
譬如说我去花店买一株很靓的玫瑰花。
它虽然美丽，但过不久它就要凋谢了。
虽然玫瑰花很靓，但是过不久就会凋谢。
如果我把这个花拉来，把它的花朵剪去。
但如果我将这个花拎来，将花朵剪去。
把它的枝叶修掉。
将枝叶修掉。
然后我把它移植，把它插在另外一株的玫瑰花上。
但是如果我将它移植，将它插在另外的株玫瑰花上。
过了一段时候，这一个玫瑰花的枝子就活过来，而且能够开新的玫瑰花。
过一段段的日子，这个玫瑰花的枝子就能够活过来，而且会开新的玫瑰花。
这一种生命的转变需要经过一个移植的手术。
这种生命的转变需要经过一种移植的手术。
同样我们旧有的生命也必须经过一个移植的手术。
同样的，我们旧有的生命也都需要经过一个移植的手术。
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成修剪的功夫。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作成修剪的功夫。
同时也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把我们移植到他的生命上。
同时也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将我们移植到他的生命上。
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把我这个人老我老旧的生命完全的钉死。
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将我老旧的生命完全的钉死。
所以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把福音讲得太简单。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将福音讲得太简单了。
使人以为成为基督徒，就是相信有一位真神，有一位耶稣，然后我就轻轻松松地成为基督徒。
有人以为说只是成为基督徒，就是相信有一位真神，有一位耶稣基督，那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成为基督徒。
不错，你信主是一件简单的事。
错，信主的确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你要认识耶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要认识耶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为认识不是你以为你认识他，而是要他来认识你。
因为认识不是你以为你认识他，而是要他来认识你。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耶稣自己曾经这样讲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所以认识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跟从耶稣。
所以认识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要遵行天父的道。
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要遵行天父的道。
要想遵行天父的道，就是先要学习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要需要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一个人当他接受耶稣，是一个开始去经历这个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成的工作。
一个人接受耶稣，他是开始去经历十字架在他身上作成的工作。
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看过也听过李前明弟兄他的见证。
我们当中大概有很多人看过或者听过李前明弟兄他的见证。
几年以前我有机会在 San Francisco 遇见他。
几年之前我有机会在三藩市遇见他。
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骄傲，曾经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
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不能够觉得他曾经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
他以前自己做生意做老板，他雇了一些员工。
他以前自己做生意做老板，雇了一些员工。
那时候他生意很好，他脾气也很大。
那时候他生意很好，脾气都很大。
有的时候不满意就破口骂人。
有时候不高兴就破口骂人。
那些员工都不喜欢他。
员工都不喜欢他。
可是他信了主以后就有一些的改变。
但是他信了主之后他就有些改变。
有一天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在教堂里面洗教堂的厕所。
有一天他在教堂里面清扫教堂的厕所。
他一边洗的时候一边就唱圣诗。
他一边洗一边在那里唱诗歌。
越唱他心里面就越喜乐。
越唱他心里面就越喜乐。
他突然就意识到自己的一个改变。
他突然间他自己就意识到他自己的改变。
说哎呀，我原来我以前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他想想我以前原来是公司的大老板。
不要说洗厕所了，就是连把桌子擦一擦的事我都不愿意做的。
不要说洗厕所了，就是要抹一抹台这么简单的事我都不愿意做。
怎么现在我在这里洗厕所呢？
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洗厕所？
不但洗厕所我还洗得这么高兴呢。
不单止洗厕所还洗得这么高兴。
哦，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啊，是因为耶稣已经在我的里面。
他想到这里他突然间觉察得到原来是耶稣已经在我的心中。
他就跪在那里就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
他就跪在那里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
一个人如果有了耶稣，他认识耶稣，耶稣认识他，在他里面就有那个复活的大能。
一个人他有了耶稣，他认识耶稣，耶稣也认识他，在他里面就有主复活的大能。
唯有这种复活的能力能够彻头彻尾的改变一个人。
唯有这种复活的大能能够彻头彻尾的改变一个人。
所以十字架是要对付我们这个旧有的人。
所以十字架是要对付我们这个旧有的
生命。把我们那些不属于神的那些天然的个性通通都钉死掉。
将我们那些不属于神的那种天然的个性通通都钉死。
我们的改变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的改变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主耶稣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
主耶稣他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 同你同享荣耀。
因为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因为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但是耶稣要走的是什么一条道路呢？
但是耶稣要走的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呢？
乃是通往各个他山，在那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路。
乃是通往各个他山，在那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道路。
十字架原本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怎么能够荣耀神呢？
十字架原本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怎能够荣耀神呢？
原来是透过十字架，一个人旧有的生命就完全被毁灭了。
原来是透过十字架，一个人旧有的生命就完全被毁灭。
这才是永生的开始啊！
这个才是永生的开始。
这是永生之道。
这个是永生之道。
在第二个段落里面，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他说，
在第二个段落里面，我们跟着看着耶稣的祈祷，他这样说。
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于的与他们。
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
下面又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
跟着第八节又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神的道赐给信他的人。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将神的道赐给那些信他的人。
那么什么是这个道呢？
这个道是什么呢？
我们若翻过来看第十七节。
如果我们翻过来看第十七节。
这里就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道就是真理。
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宗教的信仰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是绝不否定理性的功能。
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基督教信仰绝不否定理性的功能。
因为神是一切理性的基础，
因为神自己是一切理性的基础，
他是一位真理之神，
他是一位真理之神。
真理就是一切实在的最后实在，
真理就是一切实在的最后实在。
The ultimate reality，
一个是至高至后的实在，
就是所有真实事情的源头，
是所有真实事情的源头，
是永恒不变的，
是永恒不变的，
是真理的真理，就是神他自己。
对，真理的真理就是神他自己。
所以神造了理性，我们应当可以用理性去认识他。
既然神造理性，所以我们应当也都可以透过理性去认识他。
你我手上捧的这一本书是圣经，
你我手上捧着这本书是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道，
圣经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道就是真理。
透过这一本圣经，用我们的理性，我们可以去认识神。
透过这本圣经，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可以去认识神。
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
主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
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
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想去找一找，哎，这个圣经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啊？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想去找一下话，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思？
最好我能够挖到一些特别独特的一些见解。
最好呢，就好想去挖掘一些独特的见解。
其实不必，圣经里面的话写得明白。
其实不必要的，圣经里面的话写得很明白。
里面四个部分，历史、先知、诗歌，还有书信，每一个部分都是我们可以用理性去明白的。
里面四个部分是有历史、先知、诗歌、书信，都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可以去明白。
但重要的不是你把字读懂了，
但是重要的不是你将字读懂，
而是你里面因读圣经受到一种圣灵的感动，有力量去遵行。
而是你因着读圣经受圣灵的感动，有力量去遵行。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圣经是要让圣灵可以借着圣经感动我们行神的旨意，
所以读圣经是要让圣灵藉着神的话感动我们，叫我们去行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读圣经把一些意思把一些故事搞懂了，
如果我们读圣经仅仅是将一些意思一些故事弄懂，
我们得到这些教训却没有力量去遵行，就没有用。
我们得到这些教训又没有力量去遵行，那就没用。
许多时候我们做不出来，乃是因为有拦阻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心里。
很多时候我们行出来是因为有拦阻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心中。
圣经是帮助我们归正，要指出我们的罪来。
圣经是帮助我们归正，它会指出我们的罪。
我听了许多人的见证，
我听过很多人的见证，
我发现到他们在见证当中讲到他们信心的转捩点都是得到了神的话。
我发觉他们信心的转捩点都是因为得着了神的话。
往往不过是一节的经文就改变了他们的心态，
往往不过是一节的经文就改变了他们的心态。
前一阵子在 Lexington， 他们新来的熊胜华牧师请我去他们教会证道。
没多久之前在 Lexington 教会的熊胜华牧师请我去那边证道，
他自己就说过他的见证，
他自己讲过他的见证。
他九个月大的时候生了一场病，
当他九个月大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
当时因为医生的一时的疏忽就单言了，
当时因为医生的疏忽就单言了，
所以确定是小儿麻痹的时候那一个感染已经很深了，
所以当医生确定他是小儿麻痹的时候那个感染已经很深，
所以他的右手跟他的右脚都成了病毒的牺牲品，
所以他的右手右脚都成了病毒的牺牲品。
他从小因为这样子的缺陷就有很大的自卑感，
他从小因为身体这个的缺陷就有很大的自卑感，
他的父母上班就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面，
他父母上班就将他一个人锁在家里面，
他就从那个门缝里从那个墙洞里去看外面那些小朋友在那里玩耍，
他就从一个门罅那里会看见外面的小朋友在那里玩。
当他上学的时候，那些班上的小朋友就会指指点点。
当他 上学的时候，班上的小朋友就会指手画脚地讲他。
甚至有人会模仿他走路的怪样子来嘲笑他。
有些人小朋友甚至模仿他行路那个一歪一歪的怪样子来嘲笑他。
他很难过，但是他不敢哭，因为哭就会受到更多的嘲笑。
他很难过，但是又不敢喊，因为如果喊别人更加会笑他。
所以虽然从小他就进到教堂里面，变成青少年，他也受了洗。
虽然他从小上教堂，青少年的时候也都受洗，
但是他始终在心里面埋怨上帝，说为什么要生我成为这个样子。
但是他始终心里面就埋怨上帝，说为什么上帝生我成为一个这样的样子。
他不能够接受神，
他没办法接受神。
在他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夏令营。
在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夏令营，
老师有一天就突然就说，熊振华，请你在明天你来带我们的小组查经。
导师就有一天突然间叫他说，你听日来带我们的小组查经。
要带的要查的那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第十八节。
他要带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
他从来也没有认真的读过圣经。
他从来其实都没有认真地读过圣经。
他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
他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
所以他那一天很紧张，就很拼命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
所以他那天很紧张地要准备拼命地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
但你们知道，越读就越不懂。
但是他越读发觉就越不懂。
因为他心里面有怀疑。
因为他心中存了怀疑。
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就说，哎呀，赶快只好跪下来祷告。
最后他没办法了，他只好跪下来向神祷告。
他说，神啊，我承认我实在是不相信你，也不相信你的话，但是我现在不能够让你丢脸，也不能丢自己的脸了。
他说，神啊，我承认我实在不相信你，又不相信你的话，但是现在我没办法，又不能够让你丢脸，又不能够丢自己的脸。
求求你帮助我，让我搞懂这段经文在说什么。
求你帮助我，让我搞懂这段经文到底讲什
么。他祷告完以后，他再来读。
当他祷告完之后，他就再来读。
非常奇妙，当他这读就读到第一章第十四节。
好奇妙，当他读的时候读到第一章第十四节。
那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啊，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道啊。
哦，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道。
上帝的道来住在我们中间。
上帝的道来住在我们中间。
他原来突然就明白过来，原来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
他突然间就明白过来，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
他说，我一生的痛苦不是我一个人在受啊。
所以我一生的痛苦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受啊。
主耶稣选择与我一同受这些的痛苦跟嘲笑啊。
主耶稣选择与我一同受这些的痛苦和嘲笑。
这个才是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啊。
这个才是道成肉身真正的意义啊。
就是神把他自己缩小住在我的里面。
就是神将他自己缩小住在我里面。
这样他一下就明白过来。
这样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哎呀，他激动得不得了，他在神面前祷告。
就激动到不得了，在神面前祷告。
这一节经文好像钥匙一样，把整卷圣经向他打开。
这个节的经文好像一把锁匙，将整卷的圣经向他打开。
他突然意识到那一位复活的主好像就坐在他旁边一样。
他突然就意识得到这位复活的主好像又坐在他旁边一样。
那样的近，那样的真实，使他得到完全的释放。
是这么真实控近，使他得着完全的释放。
神的道是真理，要释放我们。
神的道是真理，要释放我们。
我们被这个世界许多的观念，被我们自己的自卑捆绑住多年。
我们被世界上很多的观念，被我们自己的自卑捆绑住我们很多年。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就会借着他的话把我们释放。
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藉着他的话使我们得着释放。
但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哎呀，很枯燥没有意义呢？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又觉得很枯燥没意义呢？
第十四节这里说，
第十四节这里这么说，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但是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但是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你读神的话，你读不明白，是因为世界不让你捆住你，不让你明白。
你读神的话你读不明白，因为世界恨你捆着你让你不明白。
我们有许多世界给我们的观念，我们就读不通圣经的话。
我们有很多世界给我们的观念，我们就没办法读得通圣经上面的话。
因此主耶稣的祷告十五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因此主耶稣在十五节的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成为属神的人。
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很自然，他就不再属乎这个世界。
很自然的，他就不再属乎这个世界。
但这世界的王不喜欢这个人脱离他的管辖。
但这个世界的王不喜欢人脱离他的管辖。
所以他总是要夺去我们的信心。
所以他总是要夺去我们的信心。
在神学院里面，我有一位同学。
在神学院，我有一位同学。
他是从东巴基斯坦来到美国的，
他是从东巴基斯坦来到美国，
在他们的整个家属里面都是信回教，
他们整个的家属都是信回教的，
只有附近只有一个小的一个基督教堂，
在他们附近只有一个很小的基督教堂。
他小时候看那些人唱诗受到吸引，他就去那个教堂。
当他小的时候听见那些人唱诗，他受到吸引就去那个教堂。
他父亲知道了就严严的责打他，不让他去。
他父亲知道了就严严地责打他，不让他去。
慢慢长大，在青少年那个阶段，他还是继续的去教堂。
在他长大，在青少年的时候，他继续去这个教堂。
有一天他决定要受洗。
有一天他决定要受洗。
这个事情被他的舅舅知道了。
但是这件事又被他的舅父知道了。
就把他绑起来捆在家里面。
就将他绑起上来，绑住他在家。
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去受洗，
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受洗，
就偷偷地溜出去了，
就偷偷地走了。
他受了洗以后成为基督徒，就被他家里的人赶出去。
他受洗之后成为基督徒，就被家人将他赶出去。
但是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
但是很感谢上帝的恩典，
因着那样子的脱离，使他有机会受到更完整的教育。
因为这样的脱离，使他更加受到更加完整的教育。
教会也帮助他，他就来美国念书。
教会也都帮助他，他就来到美国读书。
在他这一个信主的过程中，非常的不容易。
他信主的过程。
那天他毕业的时候，站在我的旁边。
在神学院毕业那天，他站在我旁边。
我可以看到，在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欢乐的泪水。
我可以看到，在他的眼睛充满了欢乐的泪水。
真理能够释放我们，
真理能够释放我们，
真理能够叫整个世界反对我们的时候却能够得胜，
真理能够使我就算整个世界都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得胜。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祷告，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祷告，
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
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恶者。
真的我们 要珍惜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
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
1997年我去中国大陆能够做一些农村的培训工作。
1997年我去中国大陆能够做了一些农村的培训的工作。
有人拿着一本手抄本的圣经来给我看。
有人拿着一本手抄本的圣经来给我看。
就是薄薄的几页黄黄的纸，非常的旧，非常的烂，但是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圣经上的话。
是很薄的黄色已经黄了的纸，但是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圣经上面的话。
那个是他们在文革时候东藏西夺，几乎要付出性命的代价所保留下来的圣经。
那个是文革的时候他们要东藏西夺，几乎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保留的圣经。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决定耶稣认不认识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决定了耶稣是否认识我们。
那时候我看到那样黄黄的圣经，我看了我都想哭。
当时我看见那一本那么黄的圣经，我看见我都想哭。
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忽略到一种程度，觉得是不值得读不值得摸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将神的话忽略到一个地步，觉得是不值得看不值得摸的东
西。是我们的每天的灵修读经不过是一个敷衍了事，像人敲木鱼一样的功课。
我们每天的灵修读经不过是敷衍了事，好像人家敲木鱼这样的功课。
还是我们故意不肯脱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呢？
或者是抑或是我们故意不肯脱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难怪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难题。
难怪我们生活里面充满各样的难题。
我们只有回到圣经的真理，能够被神成圣洁净。
我们只有回到圣经的真理，才可以被神成圣。
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
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
在第三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祷告。
在第三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祷告。
第二十节那里，主耶稣要他们能够在天父的里面合一。
第二十节那里，主耶稣愿意他们能够在天父的里面合一为一。
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
第二十三节话，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耶稣到世上来，他要表达不但是神的道是真理，而要表达上帝的爱。
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单只要表达上的神的道是真理，还要表达神的爱。
爱最高的表现就是合一。
爱最高的表现就是合一。
你不再有自己。
你不再有自己。
夫妻两个人相爱。
夫妻两个人相爱。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再是自己，二人成为一体。
不再是自己，而是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最高贵的爱，能够把我们合在一起。
这个是最高贵的爱，能够将我们合在一起。
因此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因此主耶稣也都讲过，里面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也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我们看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怎么样把爱表达出来。
我们看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怎样将爱表达出来呢？
神是天父上帝，他是爱的根源。
神是天父上帝，他是爱的根源。
耶稣基督是神爱的对象。
耶稣基督是神爱的对象。
透过圣灵把那个爱表达在耶稣的身上。
透过圣灵将这个爱表达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爱是一种内在的联合。
所以爱是一种内在的联合。
我们基督徒应当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
基督徒应该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因为神他爱最具体的表达就是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神爱最具体的表达就是将他的儿子赐过给我们。
因此我们学习爱主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彼此的相爱。
所以当我们学习爱主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彼此相爱。
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对那一些在旁边挤着你抢你车道的人感到十分厌恶的时候，
当你开车，你旁边觉得那些抢你车的人你觉得很厌恶的时候，
或者你对那些新来的朋友显出一份漠不关心的态度，
或者是你对一些新来的朋友显出一份漠不关心的态度，
或者你不想去参加小组查经或者跟其他的基督徒一同祷告，
或者你不想去参加小组查经，不喜欢跟其他基督徒一起祷告，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就开始离开主的爱了。
我可以告诉你，那么你就是已经开始离开了主的爱。
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爱的生命。
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永生发动的时候，就很自然把那个爱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的生命，这个永生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就很自然将里面的爱表达出来。
要叫神得到荣耀。
要叫神得着荣耀。
神赐给我们的是永生。
神赐给我们的是永生。
神赐给我们的是真理。
神赐给我们的是真理。
神赐给我们的是他的爱。
神赐给我们的是他的爱。
这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
这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
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的祷告非常的伟大。
他的祷告非常的伟大。
是一个荣耀神按着真理的祷告。
是一个荣耀神按着真理的祷告。
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祷告。
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祷告。
我不晓得你的祷告如何呢？
我不知道你的祷告是怎样的呢？
我看到有一篇见证与你们分享。
我有看过一篇的见证与各位分享。
讲到有一位母亲，她为她的儿子的祷告。
讲到一位母亲为她儿子的祷告。
在十几年前，因为家庭的变故，她就带着她青少年的儿子跟女儿搬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居住。
十几年前，因为家庭的变故，这位母亲带着她青少年的儿子和女儿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居住。
没有钱，所以儿子也不能够就学，就出去谋生找工作。
因为没钱，所以儿子也都不能够就学，就出去谋生找工。
人生地不熟，很不容易找到工作。
因为人生地不熟，很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
后来他就找到一份在工地谋生的粗活。
后来他就找到一份在工地谋生的粗活。
常常要两三个月在外地工作才能够回家一段日子。
常常两三个月在外地工作然后才可以回家。
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他的老板又解雇了。
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又被他的老板解雇。
这个年轻的孩子他心里面非常的苦闷，非常的不高兴。
这个年轻的孩子心里面很苦闷，很不高兴。
有一天母亲在替他儿子洗衣服的时候，
有一天当妈妈替他的儿子洗衣的时候，
就发现到在他儿子的衣服口袋里面有一张纸，
就发觉在他的仔的衣袋里面有一张纸。
他拉起来读的时候就发现到是他儿子写给他女儿的一封信，
拎起来读的时候发觉原来是他的儿子写给他的女儿的一封信。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人生好苦啊，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人生好苦，我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他说，妹妹请你务必要好好的照顾母亲。
他说，妹妹请你务必要好好地照顾母亲。
这位妈妈看到这个信又惊又怕，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这个妈妈看了这封信，她又惊又怕，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
所以她也不敢讲，就把这个纸仍然放回去。
她又不敢讲，就将那张纸仍然放在个袋里面。
她只好跪下来向神祷告。
她就只好跪下来向神祷告。
她说，主啊，我的儿子想自杀，求你帮助他，求你帮助他。
啊，主啊，我的儿子想自杀，求你帮助他，求你帮助他。
让他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
让他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
那一天他的心都是七上八下，没有办法做事。
那天他的心就是七上八落，没办法做事。
到了晚上他的儿子回来了，
到夜晚黑他的仔回来
也没有说什么话，
也都没有说什么话。
吃了晚饭就早早上床睡觉，
吃过晚饭他就很早就上床睡觉。
睡觉以前儿子就跟妈妈说，
睡觉之前他的仔就跟妈妈这样说，
哦，妈妈我明天我想很早就要起床。
他说，妈妈我明天很早我就要起身，
能不能够四点钟你就叫我起床，
好不好四点钟你就叫醒我呢。
他知道妈妈都比较早起，
因为他妈妈起身都是比较早起。
他母亲听了就害怕，
他妈妈听了心里面很害
怕，那么早出门去做什么呢，
这么早出门去做什么呢，
是不是要自寻死路，
是不是要自寻死路呢。
所以那个晚上他就跪在神面前就恳切的祷告。
所以那天晚上这个妈妈又跪在神的面前很恳切地祷告，
真是彻夜难眠，
彻夜都难入。
两点三点四点过去了，
两点三点四点过去，
他听着儿子的房间里都没有动静，
听见他仔的房间没有动静。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
到天亮
他儿子醒来了，
他醒过来
睡了一场大觉，
睡了一场大觉，
吃了饭又出去了，
吃了饭又出去。
过了三天，
过了三天，
他的儿子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他的仔找到一份很好的工。
很显然那封信也丢掉了，
很显然的那封信都丢掉了。
那一封信变成了一封无效的遗书，
那封信变成了一封无效的遗书。
因为他儿子以后结了婚又生了四个孩子，
因为他儿子以后结了婚又生了四个仔。
他说，我们全家人一同去敬拜神，心里面觉得很高兴很喜乐，
我们全家人一起去敬拜神觉得很高兴很喜乐。
你看，因为母亲出于爱出于真理的祷告救了他儿子的性命。
你看看，因为母亲出于爱出于真理的祷告救了他儿子的性命。
这世界上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呢？
这个世上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
是钱吗？
是金钱吗？
是财富吗？
是财富吗？
是健康吗？
是健康吗？
是家庭吗？
是家庭吗？
其实都不是，
其实都不是。
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最宝贵的东西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
认识耶稣才有永生，
认识耶稣才有永生。
最宝贵的东西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
最宝贵的是神赐给我们的真理。
神的话就是真理，
神的话就是真理。
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
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
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的爱，
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的爱。
爱能够使我们合一，
爱能够使我们合一。
你有永生吗？
请问你有永生吗？
你常常读神的话神的真理在你的心里吗？
你常常读神的话 神的真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祷告如何？
你的祷告又怎样？
有没有爱常常充满你？
有没有爱常常充满你？
你跟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们能够在爱里面合一吗？
你和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能够在爱中合一吗？
你为你的孩子们常常祷告吗？
你是不是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
这些问题我留给你们去思想。
这些问题我留给各位去思想。
巴不得我们能够认真地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巴不得我们能够认真地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
好叫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一一地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好叫主耶稣的祷告能够一一地成就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经验到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可以归荣耀给神。
使我们经验到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可以归荣耀给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你实在是爱我们。
天父上帝，你真是爱我们。
你愿意把最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
你愿意将最宝贵的东西赐过给我们。
所以你给我们你的生命。
所以你给我们你自己的生命。
你给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道。
你给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道。
变成圣经，成为我们里面随时的帮助。
变成圣经，成为我们里面随时的帮助。
你给我们你的爱。
你都将你的爱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合一。
使我们可以在爱中来到合一。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你所认识。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能够为你所认识。
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一个舍己背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你的生活。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一个舍己背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的生活。
天父，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渴慕的心。
天父啊，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渴慕的心。
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复活的能力。
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复活的能力。
使我们能够遵照的去行。
使我们可以遵照你的话去行。
让我们心里面常常充满你的爱。
让我们的心中常常充满你的爱。
当我们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的转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当我们为自己的事忙到不可开交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抬起头来，我们看到你，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四周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你的同时，也都看见周遭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主啊，给我们这种爱，扩大我们的容量，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去关怀别人。
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爱，扩大我们的容量，让我们可以去关怀别人。
我们谢谢主耶稣在世上这一个伟大的祷告中为我们的代求。
我们多谢主耶稣在世上这个伟大的祷告当中，也都曾经为我们代求。
也希望这个祷告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你的祷告。
也都希望这个祷告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向你的祷告。
好叫你的荣耀能够得以成全。
好叫你的荣耀得以成全。
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行在你的旨意中。
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让主你的国度能够被建立起来。
让主你的国度能够被建立起来。
这是我们
的祷告。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
求你垂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